寿长子接口问道：“你可是见我二人本领好，想拜师吗？”望子答道：“我有一位师父，只是见过一面，打算拜他为师，人已不见，业已盼望了半年多，一直未来。我已决定遇见这位大叔便做他的徒弟，别的师父却不想拜了。”寿长子便问：“既不想拜师，为何送我鸡吃？我们要寻一人，你见过吗？”望子便说：“每次打来也未尝时请客，虽有卖钱时候，必须为数较多，还要缺食之时。今日食因腹饥，打算烤吃一两只回去，不料无意之中打到四只，打算吃上两只，再带两只送人。恰巧二位在此，又听这位说香，故此奉送。这一带的人我都认得，你打听的人是什么模样？”寿长子虽说那人形貌，前有约会，本定重阳节前来此相见，日前有人在天水附近与之相遇，料其早到，特地赶来。望子一听对方所说正是师父铁笛子，笑答：“我想拜的师父正是这位老人家，可惜去年只见到他一面，当时没看出他的本领，人走之后方时醒悟，为此每日盼望。二位大叔是他朋友，如能引我往见，那真感谢极了。”叫老三的闻言，二目立闪凶光，方要开口，被寿长子止住，微笑问道：“你如寻他不到，拜我二人为师如何？”望子原因王席指点，心有成见，明已看出对方不是善良一流，一则年幼无识实践，二则对方并未有时凶恶举动，拿他不准。先想不说，万一真是师父之友，岂不怠慢，错了机会。说了又恐遇见对头，因听对方口气不会以大欺小，故意如此说法。如是师侄之交，便可表示拜师诚心，否则双方只见一面，拜师不过自己心愿，并非真的师徒，也不至因此受害。说时暗中留意二人神色，见寿长子还是那么一脸鬼笑，另一个却是目射凶光，面现怒容，立时明白了两分，表面装不知道，从容应答，神色如常。话刚说完，叫老三的已先怒道：“你这无知蠢娃，怎不识抬举？”寿长子拦道：“这也难怪，我们吃了人家的鸡，不应再说实话，至多过了重阳节，他看出双方高下，自然后悔。这娃儿颇有志气，人也聪明，好汉不怕出身低，放羊放牛有时相干，不能都和你徒弟一样，暂时无需勉强。”随问望子：“我们不能白吃人的东西，还有两只鸡，你一同卖与我们吧。”望子天性刚直，已听出对方是师父的敌人，如何肯卖？就这样，仍想探听师父下落，何日能来，假装糊涂，笑道：“我不要钱，肚子正饿，这粮只要留来自己吃了。我想拜师和盼过年一样，如肯说明我师父住处，是否还要来此，我便情愿饿上一夜，都送你们，否则我回去没有吃的，如何全数送人？”叫老三的刚怒喝的一声：“蠢娃！”叫老五的寿长子已先拦道：“老三就是这样，毛包，我们已差不多吃饱喝足，何必让对头日后说嘴，给他几个钱打发走吧。”叫老三的正挥手取钱，望子忙说：“我不要钱，鸡也情愿奉送，只请说出我师父的住处姓名便了。”叫老三的怒喝：“你既想拜老狗为师，莫非他那外号铁笛子还不知道？”望子闻言大怒，忍气问道：“你说那人是我未磕头的师父，如有本领当面寻他，为何背后骂人？”叫老三的越发大怒，怒喝的一声驴日的，身方起立。寿长子把手一扬，望子立觉身边有一股疾风往横里扫过，人便归坐，随听笑道：“老三不可这样，这娃儿有此诚心毅力也颇难得，不肯要钱，留点人情也好，由他去吧。”随又对望子说：“铁笛子未必肯收你做徒弟，大约中秋前后到重阳节为止必来赴约，不妨来做旁观，我们绝不伤你。如先见他， 可把今日之事一说，叫他往诛杀场送一个信，了那23年前一场公案，就会对你说了。望子便问，你二人贵姓？叫老三的怒道，见了你师父自会知道，谁耐烦与你这样蠢娃多说。望子看出那人凶横可恶，再与斗口定要吃苦。那叫老五的虽然始终鬼笑嘻嘻，口气和善，那一只三角鬼眼始终注定自己隐藏奸诈，也绝不是是善良人物。尤其方才用手去拦同伴，隔着好几尺远一块磐石，手并不曾上身，也未见怎用力，便听呼的一声掌风，对坐的人好似被他逼住，立时坐倒，神气颇不自然。他们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，就是防他打我，不应如此着急。那掌风又近又急，即似王老汉所说八步劈空那家掌法相同，可见此人更是厉害，何必吃他眼前亏。立将所剩两鸡拿起，走到崖口，因对方白吃了两只鸡，还要背后骂人，骂的又是每日心心念念的师父，越想越气，仗着进来练了轻功，崖势高陡，下势更加轻快，以为对方追赶不上，正想转身说上几句气话，稍见不妙，立时连纵带跳往下逃走。忽听叫老五的瘦长子笑呼回来，我有话说。望子因瘦长子虽然也是师父对头，老是那么笑语温和，也未出口伤人，不便向他发气，心却不愿回去。庄伟听见方一迟疑，想说什么话好，猛觉疾风飒然，夕阳残照中似有人影一闪，心疑有人追来，刚慌的一慌，待要避开，瘦长子已立在身旁，笑道，我二人绝不欺你，只问你几句话如何。望子心想，他虽师父对头，人却和气，反正我打他们不过，不如借此机会说那驴日的几句，气愤愤说道，年纪大小都是人，我好心好意请你们吃鸡，你那同伴为何出口伤人？我师父就算是他对头，也等见面之后再说，我又不认得他，师也未拜，怎么连我一起恨上？一口一句蠢娃，分明以大压小，欺我年幼力弱，此时我打他不过，要我的命都行，绝不输口，他打也不还手，是好的，说出姓名住处，过个3年5载，等我拜了师父，学好本领，我必寻他一分高下屈指。话未说完，瘦长子一面伸手向后一摇，借口笑道，他就是这样暴脾气，你小小年纪这样刚强，我真喜欢。空话不要说了，幸而有我在此，便是三太爷见你年小，又不知我二人来历，一心想拜铁笛子为师，听人背后议论，娃儿家的性情自然有气，他虽因你无理发怒，也绝不会伤你，如遇别人，你这条小命就真的难保了。本来我有好些话说，看你此时神气正恨我们，说将出来你也不听，将来再说也好，我只问你山口开酒店的老汉姓名，他家共有几人，可有儿孙？有一少年村妇是他识人。望子早的王老汉指教，脱口答道，他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好人，人都叫他王老汉，有两个儿子，均在天水会宁一带贩药材做药夫子，只媳妇在家帮他开酒店，这两弟兄年近40，常时往来本地，他家在此住家已有几十年，人是再好没有，你问他做实，莫非也是你们两人对头？瘦长子见他答话不假思索，辞色自然，听完想了一想，笑问道，你才几岁，他家在此住了几十年，怎会知道？我们和他无仇无怨，不过见那村妇像个会武功的，随便问两句。望子元知道王老汉当年是江湖中人，现已听出对方口气，先问明了村妇年貌，故意气道，他便是王二嫂，他爹他哥都是本山有名猎户，去年弟兄姊妹三人曾在半日之内打杀一狼一豹，我们都恭敬他，人虽大方却极正派，前有坏人酒后说了两句疯话， 差一点没被他打死。你这老汉若大年纪，打听人家女子坐实。他家有王老汉的爹起就住在山口里面，单酒店就开了20多年。我爹在日和他是酒友，常时谈起，怎不知道。天已不早，我肚皮饿，要回去了。人家虽是女子，他公公年老无力，他娘家爹和两个哥哥却不像我年小好欺呢。寿长子笑说，我另有用意，你这娃儿不要误会。望子已假装气愤，转身就走。虽是连纵带跳往下几尺，王老汉所传身法却不使出，装成平日用心熬练出来的本领，并非有人传授。到了半山，正觉装得颇好，又料寿长子必在崖上窥探，头也不回，正要顺坡而下。尹文上面笑说，这娃真鬼，看他多会做作。心想，这两对头是何来历，老的更是好滑，他曾打听王老汉翁媳，莫要有失恶意，不如赶紧回去送信。因自己怎么装腔也瞒不过对方双目，又忙着回家报警，到了山下连鸡也忘了吃，一赌气索性施展轻功，加急往前飞驰。前面不远便是岔道，一条是来路，一条是往梧桐冈附近打猎的古径，仿佛一个人字的尖端，当中隔着一片峭壁。再往前去，转过昔日放羊之地，便是出山大路。正走之间，忽听隔崖谷中笑语喧哗之声，人数甚多。这条路常有猎人要夫子成群来往，回来都在日落黄昏之际。望子见惯无奇，心又有事，不曾留意，只管朝前疾驰。不料谷中那伙人成群赶出，当头恰是十来个手持刀枪、肩挑灌土山鸡之类的猎人，也已走在前面，双方正好撞在一起。那一段山路较艳，两边都是竹林，望子跑得太急，无意之中冲到人丛里面，夕阳明灭中也未看清。当地山中野兽药材均多，偶然也有别处富贵人家子弟乘着好天赶来打猎，初见对方猎人装束华丽整齐，刀枪雪亮，个个精神，只当城里富贵人家来此行猎。自是人小腿快，身法轻巧，路被这伙人挡住，都是前呼后应，互相说笑，谈论称赞，走得并不甚快。回来心急，打算由人缝中穿过，耳听身后有人喝骂，也不知是在骂他。见前面还有五六人并排同行，边说边走，后面一骂，忽同应声回过身来，刚看出内有两个熟脸，心中一慌，忙往旁边一闪，待由密竹林中绕出，不去惹他。后面两人夜已连骂带追，先后赶来，人多杂乱，心慌太甚，又未留意侧面，微一疏忽，恰撞在为首一个少年身上。望子从小孤苦，生长山野之间，中年劳作，筋力本即渐强，王老汉又是一个成名多年的巨盗，虽然洗手多年，功夫并未抛荒，表面和气，看去年老无能，实则本领甚高。望子近半年多得了他的传授，更肯下苦用功，武功差一点的大人尚非其敌，何况是个纨绔少年。岂是又猛了一点，一不留神恰巧撞中那人左肩，身子意外，连胸膛也撞了一个重的。望子原知这伙人的来历和厉害，见误撞了人心更发慌，无意中又踏了一脚，哦，只听哎呀一声，人便后倒，哦，目光到处，知道闯了大祸，刚一伸手想将少年拉住，忽想起乱子太大，怎么也是没命，不如逃走的好。微一迟疑，少年已仰跌在地，大声哭喊咒骂起来，跟着便听众对头同声怒喝。少年原是单人抢上，身后一人还未赶到人便跌倒，后面还有二三十人都是手拿刀叉、棍棒、鸟枪之类，见状同声怒吼，宛如一群虎狼猛扑过来，后随那人已先赶到，回转毛杆恶狠狠想要打下。望子知道不妙，情急惊慌，慌不迭想往竹林中窜去，不料夕阳已快落山，两面竹树又多又密，光景昏暗， 事前心慌太甚，不曾看清，逃得这一面竹林更密。等到发现林中无路，喊声不好，想要闪避夜已无及。这原是瞬息间事，等到慌不择路，待要回身往另一面林中窜进，众生怒吼喝骂中，刚听出少年哭喊大骂，将这小驴日的放羊娃捉回去，由我亲自动手活活打死。为两句话还未听清，猛觉八孽两声，尖腿等处已连中了好几棍棒，当时打倒，被人擒住。这般对头倚仗威势一向强横，常人稍与争执，当被打个半死，随便伤害人命不以为奇，何况一个放羊的孤儿，又将他的衣食父母误伤，越认为对方大逆不道。